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96回。韩立心中一凛，心念一动之下，头顶中飞剑，瞬间化为了一片金幕，挡在了身前。另一只手呢，则一翻转，装着噬金虫的灵兽袋就到了手中。就在韩立啊，准备和古魔分魂交手一下，冒险测试一下此魔伤有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这个古魔呢却神色一动，猛然间向身后瞅了一眼。韩立愣了一下，随即也发觉了什么，眉梢一挑，朝同一方向望了过去。结果片刻之后啊，远处的天边灵光闪动，接着一道惊鸿蓦然出现在了天边，风驰电掣地向这边激射而来，速度之快让韩立见了也为之一惊啊，并且遁光中竟还隐隐地传出了风雷之声。古魔见有修士过来，目中凶芒一闪，反而收起了脸上的厉色，面无表情地看着飞来的遁光。这短短的二三十里的距离呀，这道惊鸿几乎转瞬之间就到了附近，灵光一闪呢，在数十丈外现出了一名散发的头陀。这个头陀呀，满脸横肉，一手托着赤红的云帛，一手呢抓着一只数尺长的碧绿的禅杖。如今他看了看面前的韩立和古魔一眼，见两个人面容如此相似，目中不禁闪出了惊疑之色。
这位是交换会刚出来的道友吧？在下有要事要和这位道友商量一下。
头陀眼珠微微一转，忽然说道。韩立嘴角一动，他看了此人一眼，淡淡的什么话也没说。这位头陀是一位元婴中期修士，无论修为和手上的宝物似乎都颇为的不凡，怪不得敢单枪匹马地追了过来。不过对方安的什么心思，韩立又怎会不知道，自然懒得理会此人的。对面的古魔则从头陀出现的瞬间就倒背双手，仰首望天，一眼也没瞅向此人，一副视若无睹的样子。头陀见韩立二人这般态度，心中大怒。要知道，自从他进阶元婴中期之后，这借手中的雪焰帛和龙杖，就是同阶修士见了他都是客客气气的呀，什么时候被人这么轻视过呀？不过眼前的韩立和古魔表现出来的分别是元婴中期和初期的修为，再加上面目如此相像，他自然将二人呢看成一伙的了。以一敌二，他虽然不认为自己肯定会输，但争斗起来赢的希望也不会太大吧。所以呢，纵然说脸色是难看至极，一时之间也只能勉强控制住怒气，暗自思量如何将二人各个击破掉的毒计。但是还没有等他想出什么好办法，从其他来的方向又有光华闪动，接着三道颜色各异的动光一起浮现在一起，连金成一片呢，向这边激射而来。头陀看到这个景象不禁一呆呀，他自负自己在遁术上别有一番神通，才能如此快地追上了韩立。这后面的三个人不知道又有何神通，人多势众还仅比他慢一步的样子，看来想独吞宝物有些不太可能了。但这几个人的到来就不用他冒险一个人面对两名修士了，那么从这方面来讲似乎也不全是坏事啊。想到了这里，头陀脸上露出了阴厉的表情，开始用阴森的眼神扫了韩立和古魔一眼。 似乎感受到了头陀的不友善的目光，原本仰头望天的古魔突然之间低下头来，目光一扫靠近的洞光，脸上现出了不耐之色。
真是麻烦，本尊以为就这一个家伙搅局，没想到来找死的人这么多，既然这样就先送你上路吧。
冷冷地一说完这句话，古魔身上啊黑芒一闪，整个人蓦然之间就化为了一道黑芒，直奔头陀射去。头陀呢暗骂一声找死，不加思索地将手中的圆钵一翻转，顿时啊一股血红色的火焰从钵中窜出，化为了大片的火幕，将头陀护在了其中。而他另一只手一抬，碧绿的禅杖脱手飞出之后，化为了一只绿玉蛟龙啊，直接迎向了黑芒。眼瞅着蛟龙口吐绿息，抓向了古魔所化的黑芒，黑芒却一颤之下骤然之间在途中消失掉了。头陀也是和人斗法经验丰富之人，一见此景心中一惊啊，不及多想的两手急忙掐诀，一连数道青色法诀打进了四周火幕之中，顿时呢火焰凭空高涨数倍，一下子化为了青红色的火焰旋风，足有二三十丈之高，声势惊人呐。头陀还不放心，单手往腰间一拍，就要取出另一件护身宝物出来，但就在这瞬间异变突起，头陀身体一侧数丈远处黑芒一闪，两只通体乌紫的手臂闪电般的从中探出，一下子插进了火幕之中，竟丝毫畏惧之意都没有啊。头陀一见此景心中一寒，随即不及多想的口中一声大喝呀，嘴唇一张之间，蓦然大片金霞从口中喷出，眨眼之间呢凝结成一面光盾挡在了身前，同时啊他身形一颤，就要向一旁远远的遁开。砰的一声轻响，金灿灿的光盾如同纸糊的一样啊被两只鹰爪一击而破，头陀身形方一动间的丹田处就同时被洞穿了两个大洞，接着两只魔臂凶悍的左右一分，顿时整个身躯竟直接被撕裂成了两片，五脏六腑和大骨的血雨从半空中洒落而下。一只红色的元婴啊一声哀鸣，驾驭着一口金色飞剑一闪之下从碎石中就瞬移到了二十余丈远的地方。可就在这个元婴身上金光一闪在离开更远的时候，却没有机会了。一道紫线蓦然从元婴身后闪过，元婴只觉得脑中一热，什么东西从头颅后面洞穿而过，一声尖利的叫声发出，元婴立刻失去了全身力气一般，丝毫反抗没有的被那紫线席卷而回，一下子没入了火焰中，不见了踪影。这个时候啊远处天边的三道遁光刚好呢也飞到了数百丈处，遁光中的修士正好将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啊，三名修士顿时吓得是魂飞天外，哪儿还敢再靠前呢，远远的一个盘旋之后竟比来的时候还快一分的遁速向后是飞遁而逃。这三个人呢都是元婴初期的修士，原本以为呢三人联手可以图谋好事的，结果远远的看见了中期修士这大名鼎鼎的恶火头陀，竟一个照面就被人家心狠手辣的毁去了肉身，还抓住了元婴，怎么能不心中大大的恐惧呢？他们又怎敢为了什么宝物而上来自寻死路，自然只好是溜之大吉喽。转眼之间三道洞光就不见了踪影，韩立面对古魔瞬间击杀头陀的狠辣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 盯着远处的火焰，脸色阴晴不定起来。一阵尖利的怪笑声从火焰中传出，接着呢，所有的火焰瞬间熄灭，古魔的身形重新显露出来。韩立一看清楚之后，嘴角不禁抽搐了一下，面色阴沉了下来呀。见到这个时候的古魔已经化身为了半魔半人的魔化样子，虽然说面容身子吧还保持着人形，但是从撑破青山中裸露出来的手臂和双腿却全都变成了乌紫色，巨大化了近半呢。更让人发寒的是，此人口中伸出了数尺长的一根紫色的长蛇，此蛇呢前半截高高的举起，舌尖处正洞穿着那头陀生死不知的元婴，一双毫无表情的眼珠正冰寒地看着韩立。韩立呢双目一眯，没有躲避地对着此魔一言不发。
韩小子，你可不能和此魔过度纠缠呐、这里离地下交易会不太远，恐怕过一会儿有更多的修士到此，到时候你就是想走恐怕也走不掉喽。
大眼神君有些担心地提醒着。
我知道，原本想掂量一下此魔和主魂之间的神通差异，但是现在看来还不是和他交手的时机，还是太冒险了，我们走吧。
韩立淡淡地说道，然后袍袖一抖，身前的盘旋的金色飞剑一阵嗡鸣之后全都被收进了袍袖，然后再一张嘴，数团精血脱口喷出，大片浓浓的血雾一下子将韩立身形笼罩在其中。
想走不觉太迟了吗？
古魔目中闪过非人的一芒，长舌一缩，一口将元婴吞到了肚子里边，身形呢接着一晃，再次的从原地消失不见了。
韩立根本不理会对方的举动啊，两手一掐诀，在雷鸣声中背后蓦然闪现出了一对银白色的翅膀，身形开始在血雾中模糊不清起来。
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啊，韩立身前黑光闪动，古魔的魔化的恐惧身影一下子就出现在了面前，其瞬移速度之快，比刚才对方的头陀时快了近乎近一半啊，刚才根本就没有尽全力。
原本镇定异常的韩立脸色一变，暗叫了一声不好。
古魔呢则脸上狞笑一闪，一张嘴就要将那长长的舌头弹出来，一举击杀掉血雾中的韩立。但就在这个时候，古魔脑中突然传来一声冰寒至极的冷哼，此声音如同无形，即使以古魔这般神识超强之体也顿觉脑中一阵刺痛，微微的一声闷哼，动作不禁一顿。而就在这片刻的功夫啊，韩立在血雾中一闪，一下子化为了一道血影啊激射而出，几个呼吸间就在天边消失不见了。
古魔一惊，急忙将神识放出，但刚刚找到百里之外的韩立马上又一次血影遁之后就逃出了他神识的极限了。
古魔顿时愣在了原地啊，
化影遁，这不是铁翅魔的家伙的秘术吗？怎么人界的修士也会施展？这可有些麻烦了。不对，好像有些不太一样啊。
他喃喃几声之后，脸露一丝思量地沉吟了起来。但就在这个时候，从远处的天空有灵光闪动，随即六七道颜色各异的霞光在天边同时浮现，并向这边的激射而来。古魔神色一动，被从沉吟中惊醒了，目光扫了一眼接近了的这群修士，脸上一丝冷厉闪过。
来得正好，
数年前吞噬的元婴正好炼化干净了，现在再吞噬一批，想必数年后伤势就能完全恢复了吧。古魔森然地自语一声，随即呢深吸了一口气，顿时啊，大片的黑紫色木气从身上大股地冒出，片刻之后将其身形彻底地罩在其中。接着几声厉吼啊，魔气随之一阵的翻滚涌动，一个双头四臂巨大魔物在魔气中是飘忽不定地浮现而出，四只黑紫色的妖目毫无感情地盯向了那些飞射而来的盾光。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华云洲是位于大晋东部的一个沿海大洲，港口城镇呢多建于临海之地，更有诸多的海外修士经常在此洲沿海访视出没，用各种妖兽材料来换取一些内陆的修炼资源，故而此洲的大访士常年是生意兴隆。掌管这几家访士的宗门呢，也是财源滚滚，年年都有大笔的灵石入账啊。就是一些偏远一些的小访士，只要占有地利之便，也同样收入不菲。开江镇就是离海边不过200余里的一处小镇，而离此镇数余里处有一座不大的小山，此山呢只有200-300丈高，占地10余里大小，灵脉更是短小低劣，就是稍大一些的修仙家族都无法瞧入眼内的。而这座勉强可以称作灵山的小山中，却住有一个修仙小派，叫做天福门。此门呐，几乎算得上是修仙宗门中最低层的存在，连掌门长老外加门下弟子也不过20来人，故而呢，灵脉虽小，这勉强呢也能容得下此宗门的弟子。不过别看天福门如此败落，但也算得上是渊源悠久的，虽然不像太一门、阴罗宗这般从上古时期就传承下来的上古宗门，但是在数万年前创立此门的天福真人也曾以自创的三大秘符威震过整个大晋，甚至差一点啊，让此门跻身当时的10大正门之列，此派也一度门人数万，雄居过益州之地啊。只是呢，成也福，败也福。天福门呐，虽然在制服之道上有一定的造诣，但在主修功法上平平常常，故而几代之后，此门呢也就迅速的败落了下来。到了现在呢，天福门也只能倚仗符上的一些特殊秘术勉强延续传承而已。如此没落的宗门，除了一些同样处境的小宗门修士之外，还有其他高阶修士来此了。每日负责轮值的天福门弟子自然清闲至极，一般呢不是打坐修炼就是闲聊说话。而这一天，两名把守山门的炼气期弟子却凑在一起唉声叹气，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李师兄，访室真的要关闭了吗？虽然我入门尚浅，但是也知道三元访室几乎占了本门一小半的收入，没有了这一块的灵石，本门以后可就更难维持了。其中16、17岁眉清目秀的一名男弟子有些喃喃地向另一个人问道，哎，关不关门哪是本门能做主的，前些日子呀，凌风门已经给门主下了最后通牒了，访士要么和他们合作， 要么在三个月内关门，根本就是以势欺人嘛。另一个人是一名二十四五岁的青年，身材有些胖，有些无奈地说道：合并方式，哎，这个似乎听起来还可以啊。年少弟子惊讶起来，什么还可以啊？哎，我听一位师叔说呀，合并坊市后，我们不得插手坊市的任何生意，凌风门只会每年给我们上千灵石就算了。上千灵石？哎，这点灵石够干什么的？连我们原先收入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啊。青年哼哼了几声，愤愤不平地说道：哟，才给这么少啊？那本门怎么能答应他们？就算凌风门势力大，金霞山和阴阳谷又怎么会同意？三元坊市可是这两家和我们天福门共同打理的，我们三家联手的话，也不用过于畏惧凌风门的吧。这个少年思想简单，他盼望着是因为这次兼并而引起一场骚乱。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97回。